感谢神，清心的人必得见神。让我们一起把圣经打开，翻到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的20章1到31节，就是整个20章。我们翻到以后，我来为弟兄姊妹读。七日的第一日清晨，天还黑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，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，对他们说：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，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。彼得和那个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，两个人同跑，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，先到了坟墓，低头往里看，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只是没有进去。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，进坟墓里去，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，是另在一处卷着。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，看见就信了，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，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。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。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，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，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，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，一个在头，一个在脚。天使对他说：妇人，你为什么哭？他说：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，我不知道放在哪里。说了这话，就转过身来，看见耶稣站在那里，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问他说：妇人，为什么哭？你找谁呢？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，就对他说：先生，若是你把他挪了去，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，我便去取他。耶稣说：玛利亚。玛利亚就转过来，用希伯来话对他说：拉波尼。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。耶稣说：不要摸我，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。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，见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：我已经看见了主。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。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。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，说：你们受圣灵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罪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，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。那些门徒就对他说：我们已经看见了主了。多马却说：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过了八日，门徒又在屋里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说：愿你们平安。就对多马说：伸过你的指头来，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，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多马说：我的主，我的神。耶稣对他说：你因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载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 得生命。感谢神的话语。
弟兄姊妹们，复活节平安。我们感谢主，神呼召我们，不同的背景的人，我们一同来为他伟大的复活、伟大的福音来做见证。今天来到我们中间来为我们分享信息的是黄磊牧师。我相信大部分人都知道，都认识黄磊牧师。那么今天也有可能不认识的啊。他是我们圣公会圣提摩太堂的主任牧师。那么他的意向啊，就是 reporting 啊，是这个现在现有的这些堂会里面能够有新生的力量。所以我们就是因为他提出了这个意向，我们就来到了这里的圣公会，在这里聚会。我们刚才我想啊，圣经有四本福音书，但是见证同一位事。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地方做牧师，我们也同样见证一件事。我们感谢主，今天他来到我们中间。他是香港人啊，听听香港普通话是不是很普通？我们把一些时间交给他。
好，谢谢张牧师的介绍，也非常的感恩哈，有机会来到，其实也是第一次来这里分享神的话语啊。嗯，首先呢，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圣公会或者是传统教会啊，不只是圣公会，在今天打招呼的方式。今天打招呼不是说哎，张牧师你好，早安，不是这样的。复活节那一天就是今天，看见人你首先第一个说什么呢？哈利路亚，耶稣已经复活。然后知道怎么回应吗？回应的人说耶稣确实已经复活，哈利路亚。我们来试一次哈，记得吗？哈利路亚，耶稣已经复活。
耶稣确实已经复活。
对，耶稣确实已经复活，哈利路亚。为什么这么打招呼？因为这一天我们是去到处宣扬耶稣已经复活的日子，所以你看到人不用打招呼，告诉别人耶稣已经复活了，这是今天重要的信息。但是很可惜，就是今天早上，每一年我都这么多，今天早上忘记了，是别人跟我先讲，我就觉得哎呀，怎么做牧师自己都忘记了。我现在发现自己有点问题了，以前我都是一个做事非常小心谨慎的人哈，家里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啊，我一向比如说文件啊，那个护照我都是藏的很小心的，藏的好好的哈。最近这些事情开始烦恼我了，就当我需要用一件东西的时候啊，我肯定知道我自己把它藏起来了，而且肯定藏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，我就是不知道自己藏在哪里而已。大家有试过吗？对吧，常常都试过，是不是啊？都这样。其实人的记性啊，真是有时候不太可靠，对不对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一年都要过复活节，每一年我们都宣讲同一个信息，对吧？今天呢、啊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很长哈，三十一节哈，整章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人物。刚才啊也讲到哈，张牧师说我们有四本福音书，其实四本福音书都在见证同一位上帝啊，特别是耶稣基督的生平。但是呢，四本福音书的焦点都不一样。而今天读的那段呢，约翰福音里面呢，是耶稣向玛利亚还有其他十一个门徒显现的经过。我们看一看这些人呢、哦，他们看见耶稣，或者耶稣在复活的那个早上，他们的经历是怎样的？第一个出现的是一个玛利亚哈，这个我开了没有？看看哈，有开关的吗？这个需要哦。啊，有了 ，OK 哈。第一个人看到是玛利亚，这个不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哦，这是抹大拉的玛利亚。她是什么人呢？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着呢，耶稣曾经在她身上赶过七个鬼。 而马太福音的记载了，他从加利利这一次是跟着耶稣啊，一路在这个耶稣和门徒身边去服侍去听到啊。玛利亚也是其中一个站在哥哥他上看着耶稣被钉的其中一个跟随者。那从这些的记载我们知道，玛利亚和耶稣的这种的关系和门徒的关系应该是非常亲近的。所以呢，当耶稣受难和周五受难被钉之后呢，周六就是安息日，一过了安息日天没亮他就跑去耶稣的坟墓啊，一去到坟墓看见这个石头那个门打开了，再进去尸体没有了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是不是像我们复活节一样耶稣已经复活了？没有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他到外面去哭了。他想到的不是耶稣已经复活，而是别人可能把尸体给偷走了。而且十四节当耶稣向玛利亚来显现的时候，他还以为耶稣是那个管理墓园的人，还质问他说，你把尸体如果偷走的话你还给我吧。他从来没有想过耶稣是可以复活的，虽然耶稣讲过了很多次。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玛利亚是一个很感性的一位的女性，当耶稣死后她非常的伤心，所以呢这么伤心的时候，她如果是思路不太清晰记忆不太好的话，我们也能够理解啊。直到她真的看到耶稣向她说话确定复活的事啊，于是她才去告诉其他的门徒。那其他的门徒又怎样呢？譬如说那个其他的门徒最亲近的门徒的彼得，还有耶稣所爱的啊，但我们知道是约翰，这两个人当他们看到这个坟墓里面没有耶稣的尸体，他们的反应又是什么呢？哈利路亚，耶稣已经复活了。也不是，他们看到没有耶稣的尸体，他们就马上回去了，就留下玛利亚一个人在哭了。为什么他们赶着回去啊，为什么呢？你看经文啊，今天的经文十九节里面讲到，那日门徒们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他们害怕，怕什么？可能是怕犹太人就是怪他们偷走尸体，对吧？可能罗马兵会来抓他们，所以他们害怕。他们一点都没有想起耶稣所讲的自己要复活的预言，剩下的只有害怕。直到后来当耶稣在他们当中向他们问安的时候，他们才确定耶稣已经复活了。然后呢，今天的经文呢，到最后那一段呢，还加插了一个故事，还有一个门徒叫做多马。耶稣在向其他门徒显现的时候他不在，然后其他门徒都确定了，都看见了，然后去跟他做见证，耶稣已经复活了。那他应该想起耶稣以前讲的话才对啊，但是你看人还是没有记性。他的反应是什么？他的反应就是不行，除非我看到，不然我就是不信，除非我摸到，我就是不信。那这就是人的记性，不但记不起，还不信门徒的见证。结果耶稣满足了他的要求啊，向他显现啊，给他摸手摸肋旁，然后他才确认耶稣说啊，我的主我的神啊。当然耶稣也借着这件事情在29节里面，他祝福以后那一些不用看见耶稣的复活也相信的人是有福的。那些人是谁啊？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。我们都没有见过耶稣复活，但是我们相信他们所传下来的。耶稣身边这些人本来早已经忘记了耶稣复活的预言，所以有了这些的反应。然而当他们确认耶稣已经复活了，那这对他们，特别是他们的生命当中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？确认耶稣复活对他们日常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呢，不单单影响着当时的门徒们，也影响着在座的每一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跟你跟我都有关系。 就是当我们确认耶稣已经复活的时候，应该对我们有什么影响。我们再看一段的经文哈，在约翰福音十六章，这是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所讲的一句话，他说不久我们将不再见啊、你们将不再见到我，再过不久你们还要见到我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痛哭哀号，世人反要欢喜，你们将要忧愁，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成喜乐。你们现在也是忧愁，但我要再见到你们，你们的心就有喜乐，这喜乐是没有人能夺去的。刚才那唱那首诗歌不就是说喜乐吗？没有人能夺去。门徒们看到耶稣复活之后啊，他们确认耶稣，你看看经文二十节里面，门徒们最后啊，二十节就用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，门徒看见主就怎么了，喜乐了，他们看见主复活就喜乐了。玛利亚本来是在哭着的，很悲哀，但是当看见耶稣的复活时候，他就平安来到，喜乐了。我们中国人呢，传统有一句话叫做人生三大喜事，第一大喜事金榜题名时，对吧，做官了，第二个洞房花烛夜，第三大喜事什么，有没有知道，喜得贵子时，不是啊，生儿子的时候啊，这是传统嘛，生儿子不得了，这是喜事，的确是喜事，但是生了儿子之后怎么办呢？能够洗多久呢？接着换尿布啊，晚上不能睡觉啊，啊，接着愁啊，去哪个学校读书啊，啊，接着进了叛逆期啦，啊，跟你对着骂你了，吵架了，啊，是喜乐，但是它并不是永恒的。那个可以说是喜事，和耶稣基督给我们基督徒的那个喜乐是不一样的。人间的这种的喜事很快会过去，那耶稣给我们的这种的喜乐是永恒的。为什么是永恒的喜乐？人生最痛苦的是什么？是没有盼望。你没有盼望，你就会痛苦。如果你有盼望，你怎么苦你都不怕，对吧？耶稣给我们看到他的复活，就代表我们的生命是有盼望的。死亡不是一个终结，没有人能夺走我们这样的喜乐。这个喜乐不是因为我们做事顺利了，乃是因为耶稣复活了。第二点，耶稣的复活的确带给我们基督徒喜乐和平安，对吧？这是我们知道的，但是它不是全部啊。21节，耶稣复活后对门徒说，愿你们平安。对，平安有了，接着那句话不要忘记啊，父怎样差遣我，我也要怎样差遣你们。复活的耶稣不但让我们活在喜乐中，同时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还要活在使命当中，被耶稣来差遣。这使命就是马太福音里面的大使命一样的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圣父圣子的名圣灵的名为他们受洗，这就是今天要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洗礼，带领人信耶稣，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活在这个大使命当中。我们为着美城教会来献上感恩啊！你们今天复活节的洗礼是特别有意义的，那就是体现耶稣复活带来的恩典，同时也执行着使命。最后一点，基督徒同时活在圣灵中，因为22到23节啊，经文里面耶稣对门徒做出差遣之后，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，你们受圣灵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那这里呢，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哈，这个圣经里面有关圣灵降临的问题，因为大家可能看了之后有点混乱了。因为使徒行传讲到圣灵降临是什么时候啊？ 五旬节，对不对啊？耶稣升天之后的十天，五旬节降临，那个时候所有的信徒的身上都有圣灵的同在，那这没有错。这是五旬节起，圣灵降临日起，圣灵在基督徒身上动工啊，保护我们，提醒我们。然后这里又提到了使徒们马上就接受了圣灵，那这里在意义上和五旬节的圣灵呢是有不一样的意义。怎么样的不一样呢？五旬节的这个圣灵降临是给每一个信徒，所有相信耶稣的人啊，就圣灵可以内住了。而这里呢，耶稣不是向所有的人给予圣灵，是向这一批特别拣选的使徒们吹了一口气，表达的是这一群使徒虽然跟其他人一样都是相信耶稣，但是他们被差遣有着不一样的使命，是一个特殊的呼召。圣灵的工作在每一个信徒上面都一样啊，是不是使徒都一样，但是使徒是特别呼召去做特别的事情。而我们讲到在教会历史里面传统下来呢，有叫做称为使徒统绪的教会，圣公会就是其中一个，其实所有的牧师也是使徒统绪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一个牧师被案例，他是被上一代的牧师所案例，对不对？然后一代一代的牧师，当我们追溯到最前面的时候，是使徒这一些被特殊呼召的人案例下一代被特殊呼召的人。所以所有的牧师他都是跟基督徒一样，其他的信徒一样，但同时牧师是带着特别的呼召，有特别的属灵权柄来做特别的使命啊，这里就是这里个的圣灵啊的一个特别之处。回到重点，耶稣的复活使人得到圣灵同在的恩典。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啊，都是耶稣复活的意义啊，或者说是一个广大的意义，神学的意义，正确的神学观念。然而我们问回自己了，我们反省一下自己的生命，复活节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？对你是什么意义？不要讲这些大道理啊，那都是正确的。当你想到复活节，你想到的是什么？长假期，定一个地方去旅游，可以休息，还是什么呢？会不会因为复活节太忙啊，忙到连复活节耶稣复活对我们的意义我们都忙到忘记了呢？约翰福音啊，我们读的经文啊的最后一节，大家看到最后一节记载耶稣复活的目的是什么？31节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叫你们信了他，可以以他的名得生命。复活节最终的目的是要提醒我们个人，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有永恒的盼望，我们拥有那些无法夺去的喜乐。同时复活节提醒着我们，我们有使命，要向万人做见证。向万人做见证的时候，我们来反省，从上一个复活节到这个复活节，我们向多少人见证呢？我们如何去活出这个使命呢？还是复活节就是复活节那一天，那个意义不是，意义是我们活在使命当中。当然复活节提醒着我们，我们活在圣灵同在里面，所以我们需要有圣洁的生活。复活节是基督徒最重要的日子，每一年我们都在宣讲同一个信息，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，就是在讲耶稣的复活。为什么？人的记性不好。大家知道我们如何去看到一个教会啊是不是正在走向没落吗？看他平常的祷告会有多少人出席，看受难节和复活节的崇拜有多少人出席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人 受难节到复活节这一个长假期 long weekend 都定好了出去玩了。感谢主，你们都在这里，你们没有出去。如果连基督徒都是复活节这个周末是一个度假的好时候，不是用来纪念耶稣基督的救赎的，是复活节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啊？对吧？跟其他人一样就是去 shopping。 西方教会的信仰啊，很多，不能说全部，很多为什么越来越没落，是因为大部分人连信徒都是一样，复活节的意义都搞不清楚，他们就跟着世人一样度假去了。相对的，有些教会你会看到他们对信仰的执着和虔诚。上个礼拜我收到一个在普林我教会附近有一个教会，是东正教教会，大家知道东正教嘛，就是东欧的基督教会啊。他们移民来了这里之后，他们建立自己的教会，他们要租用我们的地方。再过两个礼拜，因为呢东正教的复活节啊，因为他们的教会年历跟我们有点不一样，他们是晚两个礼拜才是这个复活节。为什么他们要住我们的地方？他们也有教会，因为他们在那个礼拜里面每一天晚上都要祷告会，他们教会坐不下，信徒每一天晚上都要回来，在复活节前的那一周去预备，去准备复活节的来临。你看到吗？他们是如何的把信仰根植在自己的近前的生活当中。所以看到他们这么做，我也觉得有一点点感慨和内疚。说虽然我们教会已经从星期四、星期五啊、星期天都有了，但是比起他们好像还是差了一点点啊。当然我们不是去追求这种外在的这种的仪式，而是我们生命当中有多重视耶稣复活对我们个人的意义呢？我们是被分辨啊，被分别为圣，从这个世界上面分辨出来的。分辨出来的时候，其实不单单是说复活节我们不去度假，我们要在这里崇拜，即使在这里崇拜，他这个也是一个外在的表达而已。重要的是我们的观念，我们如何分辨出来，如何分辨。我问大家啊，如果大家家里面有孩子有孙子在读书的话，问一下自己，你花了每一周花多少时间陪他们读书、补习、去运动、去这个学音乐的？想一想你们花了多少个小时，然后再想一想你花了多少个小时陪他们读圣经、祷告，哪一样重要啊？学的那些东西不是说不重要，但是比起一个永恒的生命，我们头脑里面我们都懂，但是生活当中我们能实践多少呢？我们很容易忘记，我们进入一个环境当中，我们就马上忘记了我们信仰的根在哪里。这就是人记性。今天的孩子们面对了更大的挑战，因为这个世界正在教导他们很多很多很奇怪的东西，甚至我可以大胆的这么说，它是邪恶的东西，是你们不知道的，在学校里面教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不再花时间教导他们，他们也是被分别出来的，那他们哪里得到这些的知识呢？如果我们不鼓励他们复活节了要去教会，我们要去纪念这件事情，从小让他们形成一个习惯的时候，他们从何得知？我们要去对抗世俗的这些的势力。最后给大家一段经文来勉励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这是复活节，复活节不单单是过一个复活节，而是去纪念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了，不断地提醒自己，我们每一天都是耶稣在我们身上复活。哈利路亚，耶稣已经复活，大家能回应吗？ 再来一次哈，回应的是耶稣确实已经复活，是肯定的啊。我说哈利路亚，耶稣已经复活，你们说耶稣确实已经复活，哈利路亚。再来一次，哈利路亚，耶稣已经复活。对，我们今天就是宣告这个好消息，阿门。